回到创世纪第三章，若你错过了前面的教导，许多人不太了解哲学一词，它指的是一套思维方式，并非个别想法，而是整体的世界观、认知范式，一种观察视角。我使用了创世纪第三章经文，在这里撒旦引诱了夏娃。在第一节中，我指出撒旦并没选择以大型猛兽制服夏娃，或某种动物恐吓夏娃，他没有用恐惧胁迫的手段，因他本就没能力这样对夏娃，对我们他也毫无能力，只能借助最狡猾、最阴险、最诡诈的动物来引诱人。他借蛇对人说的第一句话便是，神岂是真说。上周五我谈到说，若撒旦想让人陷入任何罪、失败或困境中，就得先使人背离真理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神的话就是真理。上周五我花了很多时间阐述，圣经不仅是包含了神的话，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，是神所启示、神所呼出的，人们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写的。圣经不是人在谈论神，而是神借着人说话，向我们显明他自己。嗨，要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。本节目在全球有52亿潜在观众能看到，当然实际观看的比例很小，但每天仍有数百万人收看。而我敢肯定，在数百万观众中，只有极小比例的人真正毫无保留地相信神的话。或许他们称圣经为神的话，自称相信神的话，却未让神的话主导生命，不让神的话支配想法，更没让神的话影响日常抉择。嗨，灾难就是这样酿成的。倘若当初的夏娃能谨守神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的诫命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若他坚守这诫命，并说我拒绝考虑任何违背神旨意的事，他们就不会陷入罪中。多么奇妙，真的太奇妙了，真理如此简单。若你全然信靠神的话，以此为生命根基，我保证神的话必使你得以自由。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32节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而约翰福音17章17节说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。但唯有你晓得的真理才能使你自由，唯有当你充分认识真理，坚定相信真理，并以此为根基行事为人时，真理才能使你自由。神的话中你不晓得的部分，就是撒旦摧毁你生命的可乘之机。这话虽重，但我全心相信。我以自身经历作证，我从小所在的教会认为使徒时代的神迹已不复存在，他们相信神无所不能，但神迹绝非常态。他们祷告后，若神迹真发生了，他们就会跟其他人一样无比惊讶。总之，他们没有教导神话语的全备真理，那不是完整的福音。他们唯一完整传讲的只有重生得救，而重生之后就唱道同赴天堂时何等美好日，但在现实困境中却毫无得胜。你只能苦苦支撑，纵然得救也处处受困，坚持住等神来。我们唱过这首歌，坚守阵地我将降临，这绝非信徒应有的光景。然而当我抓住神话语的真理，我改变了，神的话改变了我。在那之后，我目睹了超自然神迹，医治、富足、喜乐、平安。当自然界毫无平安的理由时，我却得享平安。这一切都源于神的话， 正如以赛亚书26:3，那心思专注于耶和华神的人，他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信靠他。若你没有十分平安，是因你没有通过研读神的话，将心思专注于他。原因就在于此，无需多言，与神经化学失衡无关，与其他惯用借口也无关。若你借着神的话，将心思专注于神，就必得十分平安。罗马书5:1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你没有平安，是因为你没有常在神的话中。约翰福音15:5，耶稣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不仅要重生得救，要在基督里，更要让他的话常在你心中。罗马书10:17说，可见信是由听来的，听是由神的话而来。我一直在讲基督徒哲学观，一种基督徒的思维方式，你能学到的最重要哲学观之一，就是神的话是绝对真理，没有条件，无可质疑。你要以神的话为生命根基。上周节目中我提到，许多人仍认为你这么相信肯定是疯了，这本书是几千年前写的，我绝不会相信里面的内容，圣经与现在有什么关联呢？可是我愿将生命压在圣经上，并且我这样做不是出于自身良善或美德，而是因我接受了神话语的真理。彼得前书1:23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。活泼长存的道，这里称神的话为不能坏的种子。我在生命中接受了这种子，它正结出果实。我愿做个比较，一边是我生命中的果子，一边是你生命中的动荡、困惑和不安。我知道有些观众，你也接受了神的话，得着了果效，但我也知道另有些人，无论你为何观看本节目，可能你觉得我疯了，竟然相信一本古书，一本千年、2000年、4000年前的古书。你想这人多荒唐啊。但于我而言，神的话确实奏效，我的生命健健康康，大蒙祝福，财务兴盛，事事都为我效力。这一切并不出于我，不是我有多优越，而是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，你相信真理，真理必使你自由。话说回来，你要有这样的哲学观，认定神的话永不失误，不仅要承认，更要配合神的话，深入神的话，让神的真理话语浸透你，浸润你，你必将改变。主最早启示我的经文之一是罗马书12:2，经文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效法意为注入模具。我们身处堕落的世界，会经历烈火的试炼，这些试炼会熔炼你，但你能选择要注入哪种模具。如何选择呢？遵循神的话，让自身思想行为都顺服神的话，这样即便被世上的烈火熔炼，但你终将注入神话语的模具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变化。变化源自希腊语 metamorpho， 正是蜕变一词的词根。正如毛毛虫吐丝结茧，破茧成蝶，若要从属尘土的丑陋状态变为能飞舞的美丽存在，就必须经历改变，心意更新。这就是罗马书12:2的真意。经文接着说，你将查验何为神美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全的旨意。你要深入神的话，改变思维方式，改变你的哲学观。这两天在这节经文里，我强调的第二点是，撒旦来时并没借由最凶悍害人的野兽，而是以最狡猾的欺骗手段攻击神的话。 若你能在生命中让神的话成为最终的绝对权威，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。我知道有人会觉得这太简单，是很简单，但并不容易。最难的就是心意更新，最难的就是脱离世俗思维，逆流而上，抵挡一切不敬虔的话。但的确就这么简单，非常简单。只要你单单思想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就必定得胜。你唯一的结果就是得享神所应许的生命，就是如此简单。虽非易事，但很简单。撒旦说，神岂是真说？来看撒旦如何攻击神的话。第三节后半段，他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我不知道伊甸园有多少棵树，假设他们可以吃果子的树，总共有1000棵。倘若撒旦说，园中有1000棵树，难道神只允许你吃其中999棵吗？若如此，他诱惑的措辞方法反而会凸显神的良善。在1000棵树中，999棵任你享用。在一切受造物中，神唯独禁止他们吃那一棵树的果子，而撒旦只把焦点放在他们不能吃的那一棵树上。这就是他攻击我们的套路。亚当夏娃活在无罪的世界中，没有败坏，没有荆棘蒺藜等等，环境完美无缺。怎么才能让坐享完美的人心生不满，从而违背神呢？他将亚当夏娃的注意力引向全宇宙唯一不能做的那件事上，这真是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我不知道有多少树，也不知道有多少其他东西，但神何其良善美好。亚当夏娃生活在完美的环境里，一切都是最好，一切都很完美。神唯独禁止他们做一件事，撒旦便将焦点锁在这一条禁令上。时至今日，他仍在故技重施。有些人执着于自己唯一缺乏的事物，却遗忘神赐予的种种美好。记得我在浸信会时，我们常唱这首歌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必能叫你惊讶，立时乐欢呼。这首歌要表达的是，我们的确有困难，但看哪，美好之事何其多，看看你已拥有的好事，别执着于负面缺乏。这正是抵御撒旦对夏娃诱惑的解药。他只让夏娃专注于受造物之中。神唯一禁止的事，倘若他说，你可以吃999棵树的果子，为何唯独这棵不可？这样便会削弱试探，使诱惑烟消云散，让亚当夏娃更容易胜过试探。但撒旦总让我们陷入隧道视野，如同戴上眼罩，只能死盯着生命中那一个问题。记得有次，一位男士上前，他哭着说急需100美元。得不到100美元的话，具体后果我忘了。总之，若筹不到钱，就要失去车和房之类的。他绝望地说，我必须拿到这笔钱，你能与我一起祷告吗？我是怎么做的呢？因为我认识他，所以无需运行知识言语的恩赐。我了解这人的状况，他已得释放，不再吸毒，摆脱了糟糕的生活方式。神拯救了他，他得着了喜乐平安，有敬虔的妻子和家庭等等。于是我开始提醒他，看看神已经成就了这么多好事，尽管此刻艰难，不妨退后一步，从整个人生角度来看。当我这样说，突然间他燃起信心，意识到神始终对他极其信实。既然神曾带他翻山越岭，如今这点小坎岂能难倒他？还有一次，我在听录音带，有位牧师提到，他妻子不弹钢琴，他身为教会牧师，妻子既不弹钢琴，也不教导主日学， 他不尽牧师妻子的本分。他开始怀疑教会停滞不前，或许正是因妻子不是教会钢琴师，不担任主日学教师，没有承担这些职责，他甚至祷告求神允许他离婚，另娶一位能在事工上更得力的妻子。到这一步，他意识到已经不对劲儿了，他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，于是他呼求神：神啊，我需要帮助，我妻子这也不做那也不做，我该怎么办？他向神求助，主对他说：未来30天别求我改变你妻子，别要求他变成这样，做这做那，别为妻子求任何事，这30天里只要为他感谢我，每天都要为妻子某项特质向我献上感恩。他说第一天自己想不出任何优点，他只好说：神啊，求你向我显明我妻子的优点，他实在看不到任何优点。主对他说：他与你相伴大概30年左右了，始终对你忠贞不渝，从未背叛你，倘若他背叛你，你的事工会受多大影响？他答：后果肯定不堪设想。于是他开始感谢神，感谢妻子这些年来的忠诚。第二天他再次求问神：请帮我再找出他其他优点。神对他说：他协助你养育了孩子，他爱孩子，是个好妈妈，悉心照料着孩子，在你四处奔波传道时，他独自操持家事。他便为此开始感谢神。整整一个月，他每天都找出妻子的优点，感谢神。30天过后，他重新爱上了自己的妻子，并意识到他多么敬虔啊！也许他有些不足，但他在诸多方面都很敬虔。于是这人悔改道：父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这么敬虔的妻子。这正是我强调的原则。撒旦没有说：看啊，神多么良善，看看他造的各样果树，这果子多棒啊，嗨，那颗果子真是太棒了。倘若他先指出万物的美好，然后再补充神唯独禁止了这件事，若如此，就会令诱惑锋芒尽失。可他偏不承认一切好事，专攻坏事。许多人都怀着这种消极哲学观。我们身处堕落的世界，世界不会告诉你成千上万架飞机安全降落，也不报道多少婴儿健康出生，却只说生病的那个，只讲腐朽之事，坏消息最能卖座，好事从不讲。世界只会告诉你负面消息，我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要找出负面，倾向负面。因此，人们不断放大负面。你的思维如同放大镜，望远镜或显微镜，你聚焦于哪件事，那件事便日益膨胀。人们总注意自己没有的，却不聚集自己已有的。记得我大儿子14、15岁时，我们送他去苏联参加宣教之旅，那时苏联还没解体，柏林墙也还未倒塌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的贫困与压迫和人们在独裁统治下的生存环境。回国时，他刚下飞机竟然亲吻了地面，这种经历很多人都无法体会。人们盯着电视，广告不断告诉你某样东西你没有，没拥有这些就不幸福，专攻你所缺少的，在你心中滋长贪欲与渴求，却从不让你珍惜已有的。他们利用的就是人贪得无厌的心态，不断放大人的欲望。但圣经说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腓立比书4章说，借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这不是否认我们有需求， 而是说每次来到神面前，都当先为现有的美好献上感恩，为一切好事感谢神。我的好友鲍勃·尼克尔斯，他女儿出了车祸，伤到头部，起初看似无恙，后来却开始头痛，最终引发了癫痫，具体多久我记不清了，但他成为植物人大概有20年了。医生说他没有脑电波，但偶尔说几句话，他能站起来说话，但20多年来他一直需要全天候照顾。那天我正在讲感恩，但要为现在的美好赞美神，诚然我们有需求，但要为现状的美好赞美神。当时是在传道人特会上，我正在讲道，鲍勃牧师忽然起身把圣经一扔，说道，我受够了，我必须开始感谢神赐予的一切美好。随即他为一切赞美神，没错，他处境很糟，他要在家照料女儿，但他也有许多好事发生，他满怀感恩地颂赞神。那天在场的人都知道他的处境，但看到鲍勃即便身处困境仍如此赞美感谢神，相比之下自己的困难实在微不足道，于是牧师们纷纷跪地悔改并说，神啊，请赦免我，因我已拥有许多却没献上感恩，